家对于年终岁尾的中国人来说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似乎家庭的重要性在整个世界文明里面中国人是最为重视的。
把这个宗族看成是一家公司，那么可以说呢，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宗族它的构建、它的运行、它的价值，甚至是它的解体的一个有利的角度。
自明清以下，这种传承下来的家族制度也会面临着某种危机，或者是某种需要调适的地方。
一个文化的延续不容易，一个传统的生命力的保持呢，更不容易。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就是一大家子聚在一起相互拜年啊，甚至还要上坟拜祖。南方朋友可能还会去祠堂，还会有各种的游神啊集会啊庙会啊。那家对于年终岁尾的中国人来说都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似乎家庭的重要性在整个世界文明里面中国人是最为重视的。那么我们所熟悉的这一套家族的观念、家族的制度，它的历史到底有多久？我们中国人真的自古以来就是要过年的时候上坟拜祖吗？那今天我们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谢阳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家好，我是谢阳，很高兴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么一个既传统又新的一个话题。
这里先简要的介绍一下谢老师。谢老师是专攻明史的，所以今天我想很多人大概也就能猜到，我们要去聊的家族制度、家庭观念可能和明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那谢老师，稍微熟悉一点明朝历史的人都知道，其实明朝在建国之初啊，明太祖有过几次非常重要的制度的颁发啊，其中一项比较熟悉的就是他的那篇大诰啊，就是向广大臣民们谆谆教诲如何遵纪守法。另外一个大家不太熟悉的就是诸子家礼，这是南宋大儒朱熹所制定的一整套家族的祭祀礼仪，但是却在明朝明太祖的时候，他以国家的方式将私人制定的这种礼仪颁行天下。那为什么在开国之初，明太祖会在治国方面如此重视家族家庭的这种制度性的建设呢？
明太祖在开国之后呢，是很明确的有在国家上层、国家政治治理的这个机构的体系内完善他对国家管理的整个的构想。那么这个构想呢，大概就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刚才您说的，他通过大诰、大诰续编、三编、大诰五陈，还有皇明祖训等等这样的一些律法吧、律例，然后呢，规定了整个的皇室内部社会贵族吧，他们的这种言行的举止啊，包括礼仪的仪仗啊。但是呢，他知道管理一个国家更大的困难和问题是存在于社会基层的。所以呢，他想到这个一定要延续这个之前宋代就有的这种家族治理的这么一个传统，那么他认为呢，朱熹是能够被国家运用起来，哎，让老百姓呢言行举止呢合乎礼，那么他就选了这个朱子家礼作为对社会普通人的一种言行规范的一个准则。所以呢，他在推行朱子家礼的同时呢，是要求每家每户都要有一本礼记，然后来读这个礼的书。虽然礼记呢不是普通人都能够读得懂的，但是呢他把它作为一个方向吧，或者说这是一个国家希望老百姓言行举止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的一个要求来规定的。所以呢这两个方面可以说构成了明初在这个制度设计对左右社会风向的一个标准。
假如大家稍微对文本熟悉一点，就会知道《礼记》是儒家重要的一部经典。那《朱子家礼》呢，其实也是依照《礼记》《仪礼》这些书去制定的一整套礼仪规范。在这里面，我们就会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假如我们按照先秦儒家说的啊，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那按理说百姓是没有资格按照儒家经典所规定的那种祭祖的仪式去组织起自己的家庭的。而到了明朝，我们会发现，哎，现在我们熟悉的南方的祠堂，北方的这种去这个墓地的祭拜、家谱啊这一系列的东西，其实是在先秦时候它是一个贵族用的东西。他在明代的时候反而去下沉到了这样一个基层。 那这样一个国家推行的东西，它就那么顺利的就被人们接受了吗？即使放在当下，我们也知道各种制度的推行可能都会大家有的时候认为不太愿意接受，或者是觉得是不是可以变着法的变通一下。那明太祖这样一个国家意志的贯彻，怎么就塑造了说一直到现在，哎，我们中国人都会认为家族家庭这一套东西非常的重要。现在甚至经常看到一些回乡的帖子，就会讲啊，自己这个大年夜的坟地历险啊，到了南方就有这个要拜各种各样的亲戚，还要去祠堂，可能祠堂里供的牌位自己都不认识，但一定要去参加这样的仪式。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明太祖推行的国家制度却如此成功的塑造了咱们中国人的这种对于家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呢？
这个当然不简单。一个文本出来能被老百姓接受，进而影响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这中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有两股力量呢，在中间做了铺垫和准备。一种呢，就是地方官。我们好像从电视剧里啊，或者说这个小说里看到的古代的县太爷呀、地方官啊，都是高高在上，欺压百姓。但是呢，也不尽然。我们从现在看到的明代留存下来的大量的官箴书啊，可以看到在地方上处理这个民事的一些官员，他们受传统，受爱民，要为国家做点事儿，特别是经世致用等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呢，还是能够想着为老百姓做一些事情，同时呢，也把国家要求他们做的这些事儿，特别是礼的这个角度呢，能够贯彻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举几个例子，一个呢是在万历年间，这算是晚明了，当时出现了一部重要的官箴书呢，叫《时政录》。作者呢就是河南的宁陵人吕坤，他这个时政录里边呢就有很细致的规范普通的家庭的小孩子该怎么样去学习诸子家礼，怎么样去按照这个朱熹啊这个诸子的教导去行事，包括早上几点起床，起床之后呢，小孩子嘛当时就是不总脚的，就是把这个头发就披散的嘛，那也要拢一拢，然后呢坐下来怎么拿毛笔，怎么写字，哎，要坐得端正，手要离笔尖儿要有多远，等等这样的一些细节都可以在时政录中看得到。那么时政录是一本什么书呢？是吕坤从县令开始一直做到这个刑部侍郎，他所颁发的各种官方的文告的汇编。那么这很显然是政府的文件了。那么同时呢，吕坤还写了一本书呢，叫四礼仪。就是把这个诸子家礼传承下来的跟当时的社会状况不符合的一些地方，他都提出了一些疑问。那他不仅仅是提出了疑问，还有一些解答的处理的办法。就是说呢，虽然经典文本这么说，但是我们自己该怎么做，他也有一些解惑的调适的做法。这是四礼仪。还有呢，四礼义也是一本书。那么也是他写的，就是呢讨论，哎，我们对这些礼啊，吉凶君兵家呀，还有这个婚礼的过程中怎么样因地制宜，比如说家境一般的甚至是贫苦的这个老百姓该怎么样完成聘啊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婚礼的一些流程，他都做了一些因地制宜，包括适应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甚至是河南地方的一些当地风俗的一些调整。所以呢，通过这些地方官的这个因地制宜的调整呢，老百姓就说，哦，原来我们还可以这样做，不至于那么教条。这是呢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随着明代慢慢的发展吧，从明前期啊，然后呢知识的普及越来越多，出版物的印刷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这个地方的一些按照我们现在所说的叫中小的这个知识分子啊，读书人，他们读过一些书，但是呢科举功名呢又没有拿到，没有能够进入官场，但是呢他们很关心这个经典中的东西怎么样跟他们的思想世界，哎，他们的见识相结合，所以呢也出了一些小册子解释经典，来告诉他们身边的人，特别是他们的下一代甚至是下两代啊，我们该怎么样做呀，怎么样把朱熹的在家里中的教导跟这个我们的祖先呢、爷爷呀、太爷爷呀，他们的这些家族的规范、族规、村约、乡约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集合起来。所以呢，从明代的发展历程上来看呢，在明初应该是比较严整的，在制度的规定、设计、颁行上呢，应该是一个成体系的推进。从朱元璋开始呢，一直到这个仁宗，奠定了明代整个中后期的发展的一个祖制，或者说是祖宗家法，把礼法之制啊都颁行了，那么有了这个制定的文本， 但是呢，从宣宗开始呢，特别到明中期啊，边患呐、啊，或者说地方的一些动荡呢，不断的出现。那么到嘉靖朝呢，南倭北虏，还有嘉靖大礼议的出现呢，可以说给这个明代中后期人的思想世界，特别是这个社会的约束、礼法的这种行为的准则，带来了一些困惑。但是呢，随着困惑的出现，社会上一些普通人，特别是一些地方上的世家大族，读过书的一些老人，有社会经验，也有社会见识，他们呢就逐渐的生出了自己的因应于地方，适应于自己宗族，也符合自己的思想世界里边的这种道德倾向的这样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呢调适甚至是改变了国家对他们的这个礼法之制的约束，同时呢也能够保证自己的宗族啊家族啊，就是大家也好小家也好能够延续下来，甚至呢能够积累一些社会财富，让自己的下一代啊能够通过科举考试啊向上流动进入官场。总之呢，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仍然是传统的士大夫或者是明代普通人的一种社会理想。
听了刚才老师的分析，让我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感觉到有一种共鸣，这种共鸣就是福柯在他写《规训与惩罚》的里面就讲，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把之前古典时期当然他是指法国的王权时期那种非常张扬的像中国皇权一样，就是国家自上而下这一种表演性的规定，主动的内化在了自己日常的行为规则中，比如像学校啊，像这种精神病院，甚至像监狱啊，大家主动的把规则用日常的非常细微的技术，比如教室后边这个门上有一个监控的小窗，让人时时刻刻感觉到这种日常里面就被规范的这种感觉，有了这样一系列技术，从而形塑了现代人的行为规范。而您刚才说的这种明朝中后期的地方上的中小知识分子和回乡的士大夫，其实也有这种，就是明早期可能太祖一直到仁宗颁布的一系列的这种规定会比较的教条或者是更大的一个框架，但具体怎么在日常实施呢，其实是由后期的这些知识分子去主动的把它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就是把它做成了一种日常的规训的技术，小孩子早上几点起要怎么拿包笔，这些去把它细化了下来。那说到这种技术或者是艺术这样一个术的方面，就让我想起哈佛费正清中心的主任宋一鸣教授在前两年在中国出版的他的一部译著叫做《被统治的艺术》。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他就是在分析明朝的东南沿海地区，主要是福建，他的军户是如何在国家的这样一套统治制度框架下，这些活生生的百姓是怎么去生存、去接纳或者去柔性的反抗的。那在这里面我们会发现，除了刚才咱们在一开始讲的这一套诸子家礼、家族制度和家族行为规范的这一套制度以外，其实明朝建国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套国家治理的体制，那就是我们明粉可能会经常熟知的基于职业的身份制度。哦，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明朝大致会把百姓分成三种户籍啊，一种是民户，就是老老实实做农民，一种是军户，就是老老实实当兵，还有一种是将户，就是要承担国家各种各样的营造工程。那在这样一套复杂的户籍制度管理下，同时这些户籍的人口又要有一套家族的东西去执行，这两种去不断的冲击碰撞，那就形成了宋一鸣那本书里面非常复杂的明朝基层百姓日常的生活状态。记得那个开头有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很复杂烧脑的一个小案例，就是有两个军户，一个姓严，一个姓朱，他们俩共同负责要出一个兵丁，主出兵丁的呢是这户姓严的，姓严的就会在一个阶段里面连续派了自己四个儿子去出来当兵，再去派的话他儿子这辈就没人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底层百姓并不是被动的去按照国家的要求我把一个男的抛出来去当兵了，因为这一个男丁这就是一家最重要的劳动力，他会在里面去仔细设计，比如假如再接下来让另一个孩子去当兵的话，他考虑说诶，我把家里的宗子，就是这种家族管理的这个，用我们中国人比较了解的话说就是嫡子这个位置我让给谁，这样的话这个人就会在家族里面具有一定的话语权，有更多的这种支配权，那有了这样的利益分配之后呢，可能接受了宗子位置的人接下来就要出去当兵了。而我们会发现诶，明朝的这样两种日常统治在百姓这里面会有一个非常微妙和复杂的这样一个化学反应。
对，这是一个明代老百姓的做法跟国家做法在中后期的面对着社会变化了，那么很显然他们也都共同的意识到了一些规则呢不太适用的问题，但是呢老百姓的反应跟国家的反应是不同的。我先拿这个老百姓的做法跟这个明代的就是上层啊或者国家利的问题呢做一个对比，然后呢明白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老百姓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之内做事儿。在明代中后期呢，大明律呢有一些条文就不太合适处理基层社会的案件了，所以呢一方面呢地方官特别是这个县令啊会有一些灵活处理的手段，但是呢我们可以从文本上来看到在明代中后期注释律的这个书就是私家注律的书呢越来越多，然后呢朝廷呢也在律的基础上颁布了这个例，那么把例作为律的这个补充，可以说从国家的上层来看从律条的角度那么是一种补充的做法，就是说我这个不够了，那么之前的可能织的网呢孔太大，那么我呢就把这个孔之间我再加一些细线把这个孔呢变得小一些，所以呢这个是明代律的这种压缩一点空间，或者说我这个律条不够用了我用其他的律条来做一些借用补充引律比赋。那么从国家的行政法典或者说这个政典上就是这个明会典也能看得出来，在明中期一部编完了以后，这个后期万历朝呢又编了一部，做了一些很大的调整和补充。那么这是国家层面的，就是原有的组织已经建立了，我们不可能推翻，只有在组织的基础之上呢不断的层累也好或者说调试也好，总之呢它是做了一些补充完善的工作。那么基层老百姓呢，虽然说社会的构成和社会的宗族是一个有持续性延续性和一定稳定性的一种社会组织，但是呢老百姓的做法反而是更加灵活。当然呢可能在此前的传统的关注正史经史子集的史家的这个眼中呢，可能我们对地方文书地方文献特别是宗族材料乡约材料用的不多，可能对一些社会基层的实际的样态的了解并没有那么具体那么深入。那么随着对地方啊文书的这个挖掘不断的多，然后呢利用呢也越来越深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地方的家族的做法其实是非常的灵活的，甚至呢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我们现在啊就是像我们这个中年人这一辈或者说我们的下一辈对家庭这么一个比较固态化比较是神圣性的这么一种组织的理解。那么什么样的做法呢？明代人的做法就是他会有一个再创造，他会在基于利益和挑战之中不断的实现新的组合。那么这种再创造呢，刚才提到的这个被统治的艺术这本书里边呢列了好几种模式或者说手段，但总的来说呢就是面对着国家要征收的赋税和劳役，那么老百姓怎么办呢？有人力那当然义不容辞要去做要去应对，那么没有办法去应对的时候怎么办呢？只好想一些解决的办法，你不能让自己这一户都没了，让自己的这一支都没了，甚至是绝子绝孙了，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基于传统的这种家族的延续的这么一种理念，在实际之上传统家族的这种做法为了贯彻这种理念却显示出一种比较灵活的手段。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自己这家人少了，可能把其他的一支啊下一辈啊过继啊或者说继民啊到我们这一支，然后呢让他去承担一定的劳役，当然这是在民级军级将级这样的世袭的这么一个传统之下的。其实这种做法在明代呢并不少见，比如说在经济上的一些债务上也出现了像轨迹啊飞洒等等一些转借的重心转移的一些做法。那么宗族的长老们老人们有社会经验听得多也看得多，能够管理起这么一大家子，那么呢他们也会采取一些比较灵活的手段，有人的那当然就出人，没人的那么就出钱，有钱的自己出，没钱的那么就几家凑起来出。总之呢国家的赋税征收不能停，劳役的摊派也不能够阻止也不能够反对，因为毕竟还没到起义这个揭竿而起的那个地步，那么怎么办呢？只好是采取一些灵活的手段。当然随着这个手段越来越成熟，可能呢这种新的故事就是在不断的创造之中，有的事儿呢可以明着说，有的事儿呢就是半明半暗的说，有的事儿呢可能只能是黑灯瞎火里边说，私下里谈。那么谈完了以后呢，面对自己家族内宗族内的普通的人，大多数就告诉他们一个结果。当然这个结果呢一方面在口耳相传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出现，那么同时呢也在不断的家谱的修纂啊 增修的过程中呢，被记在族谱啊、家成啊这些文献之中。所以呢，我们看到现在从这个史学材料的发掘或者说是挖掘地方文书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地方的族谱啊，如果拿到不同的版本，他们的对故事的讲述是不一样的。对某些有地标性的、标志性的文化的象征物吧，比如说祠堂、碑记、茔冢等等这样的一些地位也是不一样的，甚至呢会出现彼此的矛盾，甚至是以讹传讹。当然这些呢，我们如果用传统的史学方法去看，是不是会出现有不准确的呀？但是呢，我个人还是坚持一种观点，就是当一种故事、一个故事或者是一种现象被记载在史料之中，那么它都有它存在的合理性。我们就要从它被记载下来的合理性的角度去看，它为什么会有人持这种观点被记载下来，然后呢，跟我们之前所谓的理解的这种正史啊，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会从这些意中来找到一些挖掘地方宗族应对国家政策的一些做法。福建呢，应该来说是地方宗族比较繁盛的一个地方，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看到祠堂的一些建筑是很精致甚至是华丽的。那么在现在呢，仍然走进他们的乡村啊、渔村啊，都能看到以福建为代表的像华南地方社会的一些宗族建构仍然在现在的老人记忆中留存。然后呢，这种留存呢，虽然是现在经济发展了，那么年轻人也出来做工啊，在不同的地方这个工作，但是呢，为什么逢年过节仍然要回家，仍然要尊亲敬祖拜神？那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宗族的力量仍然是存在的。我记得当年呢，在哈佛访学的时候呢，我租住的这个房东教训孩子的情景让我至今呢仍然印象深刻。这一家人呢是从这个广东到了澳门，然后从澳门呢迁到北京。我住的这个房东呢是第二代，他们的这孩子呢当时正在上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对比应该叫初中。父母呢应该来说文化程度都不高，就是在美国这个波士顿地区呢开餐馆。他的妈妈呢也没有太多的教育的手段啊，就是严加管束，就是到点了必须回家，晚上不能在外过夜，早上要按时去上学。对待这个孩子犯了错呢，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跪在客厅的祖宗牌位前用擀面棍打屁股。我们当时是住在那个阁楼上，哎，就看见这个房东夫人教训孩子说，哎，你去跟祖宗去解释，你在祖宗像面前承认错误。我就想到他们离开中国已经不少年了，然后仍然要用祖宗的这么一个神圣性、权威性去解决他们现实中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宗族的力量仍然是很强大的。但是你要具体的去问他，你们的祖宗是什么地方来的，从什么地方迁徙的，为什么你们现在还有这个概念？然后我问小孩子说，你想象中的祖宗是什么样子？他就说可能是个老头吧。哎，也没有更多的描述。但是呢，我想呢，通过这个事例，就是我的见闻，就是祖宗这个权威性是不可磨灭的。这可能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宗族的、对尊长的这种尊敬。
听到刚才您的分析，其实假如我们回到明代当时的那个场景来说的话，对于朝廷来说反而会有一点制度的意外后果。这个意外后果就是原本明太祖说我颁行家礼是为了教化民众，让大家听话，服从国家的这个管教，服从国家的治理。但是到了明代中后期，我们会发现当大家接受了这套制度以后，开始借此来构建自己的宗族的时候，宗族反而成了个体的这种保护罩。因为就像刚才您说的，当国家有超出个体所能承受的赋税、劳役或者是其他资源汲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人们总要想办法聚集在一起，去共同的应对这样一种国家的压力。而这种组织方式可能在不同的文明、在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这种呈现。比如在欧洲，可能他们会更习惯于说共同组织起一定的商业组织，来为这个封建领主的这种政治索取来去应对。比如我提供你一定金钱，但是封建领主要给我一个经营的特许状，让我们这个公司可以去运转起来，去赚更多的钱，从而形成这样一个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早期的互动。而在中国，我们会发现，诶，人们是尝试以一种宗族的组织方式，以过继啊，以家族承嗣祭祀的这种权力安排呀，以这样一套宗族的组织方式来去共同凝结成一个共同体，来应对国家的这样一个资源汲取压力。 这一点其实反过来说，和我们现代人对于家族的理解有时候反而不太一样。我们现代人一般接受这个近代史教育的时候都说，哎呀，土豪劣绅，三座大山里面族权、夫权、神权，其中有两个是跟家族有关。再比如说这个，我们一讲地方势力，国家治理难以深入到地方里面，地方总有一些黑恶势力、家族势力对下欺压，对上隐瞒。但是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发现可能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并不是我们在整个20世纪对于中国历史重新的讲述所塑造的那种形象。反而会说，至少在明代的历史里面，宗族能够形成本身有很大的对于个人的保护的这样一个需求。这里面我就想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争论，就是在社会学人类学里面，老先生们就曾经争论说，你这个宗族到底是一个实体性的，就是一个血缘组织，还是说它可能更加倾向于是一种地缘性的，人们只不过是借着这种族谱的序列，大家组织在一起而已，共同去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或者是作为一个地缘组织来存在。那您是怎么理解在明代历史中家族、宗族这样的组织，它的这种组织性质可能更偏向什么样的呢？
一个呢，我觉得您的观察很准啊，就是在明初的时候呢，确实是有那么一帮有血缘关系的，从上到下，从前到后的一帮人呢，聚集在一个地方，然后就落地生根，慢慢的发展起来。因为在明初呢，有几次大的人口迁徙，然后到关外啊，从山西出来啊，然后永乐迁都以后呢，还得往北方迁啊，等等这样的。所以呢，明初开国以来呢，大概也是在这个仁宣的时候呢，就完成了人口的迁徙啊，然后血缘的因素呢，就是血缘的在地化基本上完成了。那么随着这帮人落地生根，要这个休养生息啊，劳动生产啊，那么地缘的因素呢，就逐渐兴起起来。由血缘到地缘，确实是传统的这个我们老一辈的学者、老一辈的先生们呢，这一个共识，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本书就是这个宋一鸣老师的这个《被统治的艺术》里边出现的一个，可以说是他继承了他的老师啊，柯达卫先生的这个观点，就是把这个宗族啊看成是一种公司，就是当成一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公司在运营的，是这个有限责任公司啊。我的理解是，那么公司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为了解决一个共同的目的，甚至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积累自己的利益而构建的这个群体。那么很显然，这个群体它不一定是血缘的了，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地缘的。但是呢，地缘又不是一个封闭的、局限的，随着自己要应对的困难可能更大，那么要面对的自然灾害呀，或者说强加下来的这个征派越来越多，那么可能要集合不同的地域、相邻的地域组织起来，来应对新的问题。那么这样一来呢，地域是一个变成了开放的空间也好，或者是一个集合体也好。所以呢，把这个宗族看成是一家公司，那么可以说呢，是一个比较形象的，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宗族它的构建、它的运行、它的价值，甚至是它的解体的一个有利的角度。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在嘉靖初年呢，随着这个礼甲制的崩坏啊，把洪武皇帝、明太祖的圣谕六条，就是尊敬长上啊、孝敬乡里啊，洪武六条呢，跟地方家族结合起来，包括地方的政府的基层的管理吧，基层的治理结合起来呢，所形成的一个新的管理形态，就是乡约，又有一些回归地缘，甚至是把这个回归地方治理的趋势，就是血缘、地缘跟地方政治三者相结合的一个特点。那么乡约呢，它其实也是早就有的，从这个朱熹开始就有。但是呢，在明初的时候呢，因为礼甲呢是比较官方支持的，也是比较强势的一种地方管理的手段，所以呢，乡约的这个我们现在看来的文本呢，并没有那么的多，并没有那么的力量大。但是呢，在嘉靖初年呢，礼甲制崩坏以后呢，乡约就逐渐的兴起。那么它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指南，或者说贯彻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呢，就是洪武皇帝、明太祖的圣谕六条。那么有了这个指针以后，那么地方官又跟地方的这个耆老结合起来，联合着地方宗族，往往呢是在地方的比如祠堂，或者地方的讲武场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标志性的地方的空间里边，讲读乡约，然后宣读圣谕六条，同时地方的宗族的长老也在讲读乡约的同时呢，教训自己的子孙，哎，你什么地方做错了，那么当众打屁股，哎，你什么地方做对了，做得好了，当众表彰。所以呢，在这么一个公共的开放的空间里边，有洪武皇帝的圣谕六条在前， 然后有自己的家族族规在后，然后处理一些地方的家族内部的这个子孙。所以呢，我感觉呢，就是明代的宗族确实是非常复杂的，不能简单的一概而论的。它有基于地域的特点，也有一些地方上的这个老人啊，非常灵活的处理办法，什么能用我就用什么。可能也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大家会认为是不是这个传统的中国是非常的务实的、灵活的，什么神都拜。像这个宋一鸣老师的这个书里边也说，会把元宵节跟一些地方神灵的这个祭拜呀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地方家族的一个新的传统。总之呢，是在不断的创造之中解决问题，又在解决问题之中，哎，有什么手段可以用的，又在形成新的创造，是非常务实的。也正因为这种务实，那么宋一鸣老师呢认为这是体现了一个实践，或者说是这个就是中国人并不是那么只知道教条的仁义礼智信，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有非常可用的，对于当时二十世纪初啊西方学者来讲，中国人那种灵活性、生命力是让他们觉得惊讶的。也正因为如此呢，可以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吧以后，有不断的有一些汉学家指导出来的博士论文呢，都是从实践啊、务实啊、行动的转向啊等等这样的角度去指导他们的博士论文，从不同的侧面去分析古代中国的这个样态和面貌。应该说呢，在当时的出现的从思想史啊、制度史啊、政治史啊、地方社会管理啊等等的角度出现的众多的博士论文之中，宋一鸣在牛津完成的这部书呢是比较有特色的。那么这个特色呢，也基于他从八十年代开始，那么到厦门跟这个郑占满老师一起走田野，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然后呢获得了一些一手的调查研究，就是田野的资料。
刚才听了老师您的这样一个讲述，不由得让我想起了最近读的两篇小文章，其实是个小书评。这两篇书评其实写的都是鲁迅的同一篇小说，叫《孤独者》。一篇是周林刚老师在澎湃新闻上发的，他读《孤独者》；另一篇是赵小丽老师从这个继承法上角度讲《孤独者》的。《孤独者》里面的主人公魏连书，其实恰恰是整套的您刚才讲的这个明代宗法宗族制度，或者明代家族制度在近代中国的一个很典型的体现，就是魏连书自己所唯一依靠的一个亲人是他的祖母，而这个祖母跟他没有血缘关系，是个继祖母，但是他依然要作为家族的长孙，把整个的家族所要求的他的仪式，他的这种作为承嗣人的这样一整套责任尽完。那在葬礼上，他要跟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老太太，他的继祖母去完成一系列的家族仪式。而我们就能看到刚才您讲的，就是明代中后期这种非常灵活的，对于原本应该是很强硬的这种要有严格血缘关系的家族制度，做了一种非常有趣的这样一个灵活的处理，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都要生活在我们称之为同一个家的这里面。那另一方面，我们也能看到在家族日常的生活里面有非常很多精致的利己，或者是家长里短。我们看到魏连书的很多亲戚就一直惦记着他的老旧的房子，惦记着这点财产。最后魏连书的结局，我们某种意义上这种鲁迅先生给出的孤独者意象，其实代表着家族制度在二十世纪中国所遭遇的困境，或者即将走入没落的一个趋向。就是魏连书自己最后是孤独而终，他选择与这种传统家族的行为方式的决裂或者是厌恶，他是以自己绝嗣。虽然他后来当过这个军官，可能在民国初年还稍微有点地位，甚至还会有一点积蓄，按理来说并不会孤独而终，但是他依然会选择说，我主动的不结婚，不去重新组建起家庭组织，以绝嗣的方式来对这样一个看起来既灵活但又僵硬的家族制度有一个决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近代的这样一个社会剧烈变化中，可能自明清以下这种传承下来的家族制度可能也会面临着某种危机，或者是某种需要调适的地方。
对，我觉得呢，这种需要危机需要调适的肯定是存在，因为每个人对家族的理解，对自己所承载的继承家族的这种责任甚至是压力的这种理解，他的应对是不同的。那么可能这种不同基于一个是社会变迁，那么当然环境变了什么都会变，再者呢可能是他个人的财力啊、意识啊等等的理解上的不同。但是呢，我觉得从两点啊，我觉得可以作为回应的。一个呢，就是 无论是从明代社会历史变迁中所看到的家族的繁衍的事实，还是从一些学者的著作中所反映出来的他们观察到的不同的视角，明代的家族呢，肯定是意识的传承的力量大于实际的物质的传承的力量。也就是说，一个家族它可能传承的这个代际有限，那么通过组合而实现的这个家族的生命力呢，宗族的生命力呢也有限，但是宗族本身的这个概念是存在的。可能刚才您说的，我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这个家族，但是无论是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的这个血缘关系啊，父高曾祖迷啊等等这样的几代的这种传承，我们无论是个人如何去理解，但是我们当面对长辈去世，当面对祖上的这个神圣性和尊崇的时候，我们是要表现出对家族这个概念或者说家族的这种重要性的服从的。这个是我想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这是没办法去跳跃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从明代的一些面向老百姓的书里边可以看到他们的一些导向性。比如说最近我又重读那个三言二拍，比如说这个冯梦龙啊，他们在讲报应啊，或者在讲家族传承的这个故事啊，如果是冯梦龙来写刚才您说的鲁迅先生的笔下的这个故事，他把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个长辈很好的很尊严很体面的送走了以后，冯梦龙一定会给他安排一个或者是妻或者是妾，给他又有一个生育，然后子孙繁衍，一般是三个四个，然后又参加科举考试，又有功名，
又高中了
高中了，然后呢也是子孙富贵，这样的一种富贵的延续，家族的延续，至少在冯梦龙的或者是以他为代表的这个子部小说里边所呈现的一个基本的就是报应善果有善终的这么一个轮回。当然他之所以这么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相当一部分人不会这么做，那么呢所以呢他也有导向性，有这个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这么做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好的效果。所以呢我觉得呢，一个文化的延续不容易，一个传统的生命力的保持呢更不容易，但是呢我们也在尊重这个传统啊，特别是尊重宗族尊亲敬祖的同时呢，也要坦然的面对这种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文化传统啊，或者是文化实践的一些变化。我觉得不必太纠结，但是呢另一方面呢，当我们把小传统纳入到大传统之中，无论是我们个人去如何想如何做，我们一定还是要按照这个传统告诉我们的这个指导，例如孝敬父母，尽量的去为别人提供一些帮助，然后我们照顾好下一代。我想呢，这也不仅仅是我们中华民族或者是中国人的这个传统和处身历史的方式，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民族之间共同的一种行为方式和思想准则。我想这个呢应该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与大家共勉吧。
非常感谢西安老师今天和我们做如此精彩的分享。可能很多人对现代人对于家会有各种各样的反思，或者有各种各样的体验，但是我们很少知道家在历史上是怎么出现的，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所喜欢的或者所讨厌的这一套家族规范、社会规范，它在历史中是怎么积累而成的，又对于我们普通人有着什么样的影响。那今天西安老师从他的专业出发，向我们讲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在明代历史之中，中国人的这种家族宗族制度是如何产生、如何变迁，在日常中如何应用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也期待假如西安老师日后还有时间来到我们东腔西调，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些明朝有趣的历史和有趣的事情。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生活愉快。